再一次感谢神，让我第一次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尤其多年不见的李牧师，看到神重用他跟弟兄姐妹呢，有这么的好的美好的搭配跟见证啊，那看得出来我们教会要早一点要扩建了啊，感谢主啊。是，我想因为今天是这三天的家庭特会的最后一堂主日崇拜。那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今天选用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将心归家，那么想最爱。那这个题目其实先要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家，那请问我们基督徒有几个家？两个家，我看到有人提到两个家啊，有人说三个家啊，那第三个家是什么？啊，那第二个家呢？亲情的家。那第一个家呢？哦，天家。好，哦，好，我们有这三个家，对不对？很好。可是有没有人说我们应当还有一个第四个家呢？有没有人说还有第四个家？有一次我问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有，那我说哪一个家？他说小三的家。这个要打屁股。哈哈哈哈，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呢，可是很可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问了，这个第四个家从来没有人在我没有解答之前呢能够讲对的，但是一点就破了啊，其实就是国家了啊，国家啊。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神让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你成为那个国家的国民啊，那个国也是我们的家。你不要小看我们中文哈，因为我查了很多的语文哈，那就像英文好了，国家他们是用 nation 或者是 country， 对不对？只有我们中文在谈 country nation 的时候，我们加上一个什么家，哦，那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这样的一种称呼。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当然也要好好爱我们的这四个家，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从生下来，然后在地上，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家教会，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我们要热爱的我们的国家，然后呢，我们到了天上去呢，我们还有一个天家，所以从今生到永生呢，都离不开家这个字，不对不对？哦，那以这样来看呢，家当然是我们的最爱了，哦，我相信你我都有这样的体会。我知道我们都有旅游的经验，出门之前好期待，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好兴奋，哦，不管是观赏美景或者是享受这个美食，甚至于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不回去多好，哦，就住在这个地方好了，可是不用急，没有几天以后你就开始什么呀，想家了，哦，我跟师母不管我们出去旅游或者是我们比较多常常是一起出去外面服侍，不管是怎么样的蒙神祝福啊，受到弟兄姐妹很热情的接待，我们也感觉到太享受了啊，在服侍当中。可是再怎么样呢，我们回到家还是感觉到家最好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上的体会。另外呢，用另一个比较严肃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碰过当你陪伴一个病重甚至已经到了临终的过程的人，你有没有碰过有这样的人，他最后告诉你说他非常遗憾非常不甘心，因为没有多赚一点钱，没有多拿一个学位，没有多去开设一家公司这一类的。我是一个牧师，我又是在医院也曾经服侍过，其实我比一般的人陪伴临终的人更多啊！我很笃定的告诉大家，我连我都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可是遇到的人倒是有不少，有些人的那个表情那个过程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很无奈很遗憾的告诉我说啊，叶牧师啊，健康的时候不懂得爱家，健康的时候不懂得珍惜亲情，健康的时候不懂得跟太太和好，有些人在临终的最后这段时间亲人不在身边， 甚至于呢，有些人年轻人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哦，那这是我认为我所遇到的人生最大的悲哀啊，哦，就是到了临终的时候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常常说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哦，所以我想我们个人亲身的经验可以看到很多人这样的经验都一再的证明家是我们的最爱。因为这样，所以圣经其实也很早就有这样的警戒的话，在旧约的圣经说吃素菜彼此相爱远胜过什么吃肥牛彼此相恨。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在当年吃素菜就是贫穷的人啊，吃肥牛就是很有钱的人啊。今天当然也颠倒过来了啊，今天是很有钱的人吃有机蔬菜，然后没有钱的人就吃很肥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我想意义是一样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诸位，我不是说钱不好，可是当你拥有很多钱的时候，甚至于你住豪宅的时候，可是你心里面知道你不会满足，你不觉得幸福。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才知道你拥有的这一些财物，拥有的这些财产，可是你的家人的关系如何呢？有一次我跟怀恩，我们一起被一位老朋友应邀去参观，他们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啊。那我们去了以后，在我的印象里面，那个房子好像是我在电影上所认为那种豪宅的样子啊。哇，那天我终于了解了什么叫做豪宅啊！我当天参观完毕业以后，我的版本很简单，就是豪宅啊，要花了45分钟才参观完毕啊。我不知道你们家多大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我们家的话，我们家我保证30秒你就看光光了啊！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啊，什么叫做豪宅。不过那一天给我永远难忘的一个事情，倒不是坦白讲他们家那豪宅，我只知道我参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参观，可是那个样子我其实真的都忘记了。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永远忘不了，而且每次想到其实都还蛮感伤的。为什么？因为接待我们的这个女主人啊，参观毕后在餐厅泡茶给我们喝，我们都还没有喝第一口的时候，这个女主人终于讲话了，他说：“又不是师母啊，你们千万不要羡慕我们住这种豪宅啊。”然后他那个表情我学不来，但是你可以猜想。他说：“哎呀，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住在冰宫里面啊。”你知道这个冰是哪一个冰吗？冰冷的冰，挤压冰的冰，冰块的冰啊。哦，哎呀，我那时候听到那句话说啊，原来如此。因为整个45分钟的参观的过程，你想想看，参观人家的豪宅。我们客人当然一定是哇哇哇了，对不对？哦，连我这个不懂艺术的人也会讲，那师母比我懂得很多。哎，可是我发现到这个女主人那个表情哈，如果你我是那个豪宅的主人的话，招待这个牧师来参观，你的表情会怎么样？很感恩，很怎么样？很得意，很兴奋，对不对？一定是笑容满面嘛，哈，怎么会有这种苦瓜脸呢？所以那句话才让我知道说哦，原来如此。然后那天我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我开车，我这个男人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浪漫的一件事情啊，可以这么说哈。什么事情呢？我就不由得我就用左手一手握方向盘。为什么用左手握方向盘？因为右手已经等不及了，就伸手怎么样，急着要握住师母的手啊。还被他赶发现他说干嘛神经病啊因为他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太浪漫的事情，有没有我说没有了，你不觉得吗？我说我们今天参观了人家的这个豪宅以后啊，你不觉得说我们实在太幸福了，你知道什么？我们家是30秒就看完的家，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家除了我们一家三口，还3只流浪狗，2只流浪猫、哦、然后呢我太太说猫狗都是家人，所以呢是我们就全部都住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哦、所以我就想到说金窝银窝不如什么我们家的猫狗窝啊、哦、是我终于很感恩的说，我们虽然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我们虽然是住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是这么的幸福啊，这么的感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那个彼此相爱的家人关系啊，你说对不对啊？所以难怪圣经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就算能够赚得全世界来丧失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我就用这一句话把它扩张成应用成一个人就算能够赚得全世界来赔上自己的家庭，有什么益处？好，我真的很盼望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等到我们有一天去证明到我们这一句话。好，我想我们刚才说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四周的见证都在提醒我们，家是我们的最爱。那既然是我们的最爱，可惜今天这个最爱的家庭竟然我们把它搞烂了，然后有很多人把它摆烂，以至于从我这45年来从事家庭的专业来看，我真的是有一句话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面临到这么大的挑战，甚至于到用危机这两个字。好，我说礼拜五晚上，我说我在上海听到一些人跟我说，叶牧师，你知道我们上海人见面的时候都在彼此问什么？问什么？问说你离了没啊？哦，你离了什么？你离婚了没啊？哦，然后那个晚上我回酒店，我在想说，如果我被人家问了两三次，我都答没有，那人家好像在说，哎，老叶啊，你搞什么了？到现在还没有离呀？啊，你看这个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世代。那么我的故乡台湾已经是7年前就是亚洲离婚率最高，全世界现在排第3的。如果我们是全世界经济排第3，那这个是多光荣多好，对吧？可是竟然是离婚率比例排第3。哦，各位，我们所处的北加州，尤其是更南一点矽谷圣何塞那一带，有一年他们统计华人这些登记离婚的对数跟结婚的对数，竟然4对离结婚，有3对在同一年也办了离婚。所以难怪有一年呢，我接到我们南加州的科工学会的会长打电话来，说叶牧师啊，我们明年我们要办2年1次的年会，然后要请你在开幕的第一场呢做专题的演讲。哎，我一听有一点点受宠若惊啊，我说没有错，我以前是读化工的，可是已经40年来我都在做家庭服务的工作。我说哎，怎么会找我呢？哦，他说没有错，我们平常第一场的专题演讲呢，都是找那些华人的科工界的非常有成就的人啊，尤其我们也有一些甚至于诺贝尔这个得奖的一些的中美的这个专业的人来演讲。然后他说，可是这一次我们在筹备的过程啊，很多这些科工界的很有成就的人，包括从北加州去参加的人都提到，我们有这些科工界的成就，可是知道吗？我们背后付了很大的代价，也就是什么赔上的婚姻，赔上的家庭。所以他们筹备委员一致同意说，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的演讲，我们请某某人来给我们教科技人员怎么经营家庭，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哦，是，这就是在危机里面，如果我们不去转化它的话，就像这个照片，我想这张照片刚好碰到这几天我们北加州这种大火，我想你可以了解那个杀伤力多大。哦，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说，神赐给我们的家也是我们最爱的家，我们不要亲自建立然后亲自把它毁掉。哦，所以今天我就特别用圣经在几千年前也有这样的警戒，警戒什么呢？警戒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请。我们都知道马拉基书先知在当时是在 呼唤以色列百姓回转向神，也求神的心转向以色列百姓，不要下重手，给以色列百姓还有回转的这个机会。不过很多圣经的道理，他所用的这样一个陈述，其实也表明出了现实的这些的问题。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今天的家庭这种危机的状况，其实就是父母的心没有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没有转向父亲父母，然后呢，丈夫的心没有转向妻子，妻子的心没有转向丈夫，等等等等，岂不就是一样吗？而且他的结局，圣经的警戒是什么呀？遍地会遭受咒诅。有一点遗憾呢，就是我们和合本是用遭受咒诅，其实它本来的意思是遭受灭亡的意思。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大家骂来骂去，咒诅来咒诅去，有人甚至于说随便你骂，随便你咒诅，反正我皮也不会痛，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常常就以为这个只是被骂骂骂，咒诅咒诅而已啊，是吧？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其实神在原来的意思是免得遍地遭受灭亡啊。所以联合国在21世纪初期也有提出类似这样的话，说21世纪的人类要面临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说，哦，是不是生态、空气污染、经济，甚至于战争，甚至于最近我们感觉到的天灾人祸，甚至于我们担心的这个核战、哦、不是，联合国说是人类的家庭濒临瓦解的危机。而且后面他有一句话说，这样的危机的结果会造成付出的社会成本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估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多了，比一般的人多了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家，就像牧师所提到的，我们同时也督促，也提醒，也教导，也帮助我们，也要好好的怎么样经营享受我们亲情的家。所以基督徒应当是比较能够享受我们最爱的家。不过既然圣经也这样在呼唤我们，多年来我也发现到，其实社会的家庭问题，婚姻的问题，其实也慢慢的怎么样影响到我们教会信徒的生活，不是吗？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三个角度来唤醒我们，要将心归家。为什么？因为家是我们的最爱，而且不只是将心归家，还要是享受我们最爱的家。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下面的一类，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就重新将心归家，重新去重建我们的家庭，然后呢，重新去享受我们所爱的最爱的家。那第一类的人当然没有错，最迫切需要归家的就是浪子辈的人，浪子辈的人。我们知道圣经这个故事，浪子跟父亲要求分财产，结果出去流浪，花尽了所有，堕落，生病，饥饿，难得他最后终于悔改了，想要回家了。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比喻，这个浪子最后真的回来了。那这个浪子回来了，这个过程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很多浪子，其实不只是浪子，今天也有浪父、浪女、浪夫、浪妻的，这一类都有，对不对？一并的，我借着这个浪子的故事呢，呼吁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浪子辈的人，我们一定要尽早回家。如果你自己很遗憾，我想你也一定很难过。我虽然不是浪子辈的人，可是我们家出了一个浪子辈的人，不管这个浪子辈是谁，没有错，我想我们教会常常陪伴这样的一个家里有浪子辈的这种不幸的家庭，我们安慰他，我们他们一起祷告，期待他们的这个浪子辈的，不管是孩子，不管是丈夫，不管是父母啊，都有可能能够有一天尽早回来。可是我今天要特别告诉大家，其实浪子要回头啊，就像圣经的故事，为什么他会回头呢？绝对不是只是因为他走投无路，知道吗？ 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知道家里有一个慈爱的父亲、啊哦、美国中西部有一个青少年感化院，关了将近3000个人。有一天附近的教会终于第一次在快到父亲节的时候，就送了3000张的这个父亲节的卡片，希望免费送给他们每一个人、啊、写一张卡片送给他们的父亲，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父亲节6月第3礼拜过了以后呢，那么感化院的人打电话叫教会的人把剩下的卡片带回去啊，结果去拿的这个执事啊吓了一跳，3000张的卡片，他们关了将近2900多个人这个学生啊，竟然只有50封的卡片呢、啊、被拿走，好、啊，哇，他们很讶异，怎么搞的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父亲吗？怎么都不写卡片呢？哈、啊。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很多这些在关在少年感化院的这些院生啊，根本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你要怎么写嘛，对不对？还有呢，也许有更多的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可是不想还好，一想到父亲，想到的是什么？咬牙切齿啊，你知道什么？哈、哦，他怎么会去写这一封所谓的感念对父亲的这些的话呢？对不对？哦。所以我看到这个报告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啊，这个浪子不是自然一定会回头的，而是因为感谢主，这个家一直有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那边盼望等待为他祷告、哦、所以这个浪子要回来，除了自己要悔改而且要回转，更重要的是家里有没有这个慈字辈的人在等待他、哦、圣经很让我们、感动的，就是从浪子远远的走回来离家还很远的时候，其实是最早被谁发现到的？这个爸爸、哦、你从这样的圣经简单的描述，你就知道这个父亲是每一天就在那边引进盼望，一直看有没有、哦、而且圣经说他看到的时候是第一个先跑过去的，有没有、哦、虽然孩子说爸爸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我不配做你的孩子，你把我当做仆人吧、哦、爸爸二句不说马上把他挂上恢复儿子名分的戒指，给他穿上、啊、漂亮的袍子，还呢指令杀了牛好好的庆祝，所以可见这个爸爸真的是代表着天父的这种慈爱、哦、我相信圣经没有提，可是我相信这个浪子回来以后不只恢复了儿子的名分，在慈父的继续调教之下，他的后半生一定也成为一个慈父了，你知道吗、哦、有一个儿子，这是现代版的浪子回头，也是几年前那么糊涂叛逆离家出走出去，跟爸爸说他永远不再回来了、哦、但是几年以后长话短说呢，他终于知过要回家了，可是心里面不好意思，想说晚上半夜回去吧、哦、不好意思在大白天那么这个回家，然后没有想到到家的时候他开始才想到说家里的钥匙他根本都没有了，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哦、那怎么进去呢、哦、但是就在这样姑且一试的时候，哎，没有想到这个门竟然没有关没有锁，他就进去了、哦、结果一进去他想偷偷摸摸想要进入他的房间，结果他正在开他的房间的时候呢，爸爸妈妈的房间出来了他们父母，儿子看到了第一句话跟他讲说什么，说爸爸现在治安那么不好，你们怎么晚上都没有锁门呢、啊哦、爸爸跟他讲什么，他说儿子啊，从你离家出走的那一个天开始，我们家从来门都没有锁过，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一天会回来的、哦、所以各位，我们家里如果不幸有这种自己是浪子辈的，就是让你勇于回家。第二，家里如果有浪子辈，虽然不是我们在座的，是要祷告，可是呢，就是在这个祷告等待的过程，我们自己也反省， 我们自己也改变，我们自己也成长，我们自己也拥有合乎圣经那个慈字辈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我相信有一天当这个浪字辈的要悔改的时候，他不单单走投无路，他是愿意回到家里，还有这个慈字辈的人在等待他。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个呢，我想很多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绝对很少浪字辈的哈。可是我想第二种的人需要将心归家想出来的可能就很多了，那个就是我们要用心住在家。什么叫做用心住在家？我们常有一句话说，人在心不在，有没有？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小孩子，那么他告诉邻居的朋友说奇怪，我常常到你们家，怎么从来没有看到你爸爸？然后这个儿子说，我爸爸他其实他是不住在这里，他只是睡在这里而已。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爸爸早出晚归，可是对孩子说他只睡在这里而不住在这里，对孩子来说是他好像不像浪子辈的人，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回来，对。可是他发现这个爸爸好像没有用心产生跟孩子产生一种正常的父子的这个关系，对，所以在孩子的父子的关系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疏远。这个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个叫做假性的浪父了，你知道吗？好，还有呢，你们想想看，有多少人在家里面你真的用心的住在家，而且不只是住在家，要享受跟家人的这一种在一起的互动。有一次我们像这种家庭特会，那礼拜晚上最后一首诗歌领诗的人说，我们最后一首诗歌唱完毕就请燕牧师起来做专题演讲。那我们唱的一首歌是大家呢很熟的，这首歌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是没有错，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因为大家很熟的歌，但是歌名绝对不是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对吧？然后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他说，对不起，不对，是我们唱那一首我们都是一家人。你看到没有，字完全都一样，可是次序摆不对的话，这两首歌就完全不一样，有没有？那这个就是我要问你的，各位，我们当作你回到家，你看看你的家人，你们是家人住在一起吗？还是只是一些人住在一起，顶多像是室友？你看家里如果变成是这个酒店的话，就像我这几天教会安排我很舒服的这个酒店，再怎么舒服我也是晚上回去睡觉嘛，对不对？那有的酒店也许还有早餐，那就在那边也吃一点早餐，可是这个不会成为我的家的，对不对？你们住过宿舍，学生时代的时候有室友，室友虽然有些还蛮有互动的，可是再怎么样就不是家人嘛，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家住在一起的绝对不是人，也不是室友，而是什么？而是家人。那你会不会体会到家人的关键的差异在你有没有用心住在这个家，有没有用心跟家人产生这一种亲情的爱情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那这个才是你敢说我这是真的爱我的家，我真的是住在我们的家。保罗在哥罗西书讲这一句很简单的话的时候，其实在当时这些话是很特别的。为什么保罗叫这些做仆人的，你要好好的用心去服侍你的仆人，你要顺服他们，然后也告诉这些做妻子，你们好好的顺服你们的丈夫。为什么我说这些话其实很特别？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哪一个太太敢不顺服这个丈夫的？尤其是做仆人做奴隶的，哪一个人敢不顺服，而且是绝对的顺服？可是保罗为什么还要特别再强调要顺服呢？这个不叫做多此一举吗？那我们后来看到哥罗西书3章23节才知道，原来 搞保罗就是要让这些信主的夫妻们，让这些信主的仆人们，甚至于让这些信主的奴隶们知道说，你一样在顺服别人，可是你要用心去服侍他们。而这个心，他甚至于说好像在服侍基督一样。哇，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你以前也许只是尽责，可是没有用心，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心发出，好像坐在主的身上一样。所以我们有没有用心，好好的用心发出，每一天看到我们的家人，经营我们的婚姻，经营我们的家庭，就是用这么的用心在经营。今天我们处于一个科技的时代，有很多的科技对人有帮助，可是这个帮助的当中，有的时候也成为人生活的障碍，尤其是今天我们在谈家庭谈婚姻，成为我们婚姻家庭的障碍，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住在家里面，我们却没有彼此交流，我们听话，可是我们没有彼此真正的倾听，我们同居可是没有共享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忙着在家里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科技，就是这回事，有没有？哦，啊，一家人可以在礼拜六早上好好的在床上一起吃饭，本来这个是最轻松，又是最有亲情、最有爱情、浪漫的一个时刻。可是当大家在这个上网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在玩电脑的时候，我想那个气氛都没有了，你知道意思吗？好，我想今天我们拥有人类最先进的沟通跟工具，尤其是手机啊，将来是手机可以一机，那么行万里路了，什么都不需要了。但是因为太方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离不开它。好，有一天我的礼拜五晚上，我的儿子打电话说啊，爸爸，我刚刚上网看到有一个那个博物馆啊，他明天有一个特别给孩子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特别的这个节目，他说他想要他们夫妇要带两个孙儿女一起去，问我们要不要去啊。然后我一听，马上就知道说我明天礼拜六没事，我说啊，我去，那我问妈妈看看。结果我太太因为她的姐姐要来，所以她不能去啊。所以我儿子就好了，那明天爸爸你就不用开车了，因为五个人刚好可以坐一部车，好，他说来接我，然后我就上车了，好期待啊。结果 garage 门正要关的时候，我的太太从房间里面冲出来，然后一手很紧张的挥着，我以为是不是有紧急电话，刚好有人要找我啊。那我儿子马上停下来，然后就把窗户摇下来啊，然后我的太太站在我的旁边。很着急的问我说，我问他说什么事什么事，是不是有电话？他说不是。那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忘记带手机了。哇，你看看没有，原来连我太太都已经发现到我出门好像不带手机是天大的大事一样，有没有？可是那天我的回应也让他吓一跳，我自己也有点吓一跳。我跟他说，我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决定今天出门不带手机。他还有一点不太敢相信了，感谢主，因为我那一天真的是决定说我今天就是不带手机。为什么？因为难得跟儿女跟媳妇跟两个孙儿女一起去去郊游，可以这么说，我今天不要让手机来干扰我任何的事情。感谢主，真的是不一样。前两天我的大孙子10岁生日啊，我们一家六口呢就帮他亲身带他去餐馆。然后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很喜欢读电子书，然后那个妹妹呢也带了一个小的他的 iPad。 然后爸爸妈妈就分别跟他们讲说，今天因为是哥哥的这个生日，你们都不能带电子书也不能带 iPad。 那这个10岁的孙子呢听得有一点好像，因为从来爸爸没有这么的严厉的要求，不能 带这些东西上馆子。但是他反应很快，他说好，可是爸爸你也不能看手机哦。 那整个我们在这个餐厅的当中，那一天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享受到，没有手机，没有 iPad 来影响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家族时间了，知道吗？各位多简单，可是多么容易，我们就被很多的事情分心了，你说对不对？所以好不好？我们如果自己觉得很诚实的说，我还是不够用心的，好好爱我的家。今天就是你属于这一类的人，你好好的用心在家，你也是属于需要归家的人。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还要及时珍惜我们的家。什么意思呢？诗篇90篇第12节说：“求你叫我们常常数算什么年日啊！”而且新的翻译本还加上“常常叫我们数算短暂的年日”，还加上这个“短暂”的形容词，非常好。那后面那句话说：“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我们知道诗篇九十篇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我们，人生短暂，对不对？他的形容词很多，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形容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像一声叹息。你叹息看看，你憋着气看你没有叹多久，多生动，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就算我们能够活到100岁，圣经说千年如一日，所以100岁其实就是1/10天的意思，用人的数字。那1/10日。如果用24小时当一天的话，其实就是2个半钟头好了啊！各位，你看看手表，现在已经12点多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已经人生过了两轮了，你知道意思吗？你看这就是这么快，而且不止人生短暂很快，还有无常，这个更糟糕了。你看我们这次很不幸，北加州这么大的这个火灾，是刚才牧师讲了一件虽然小事，我听到了，就是我们。大家高高兴兴的出去旅游，坦白来讲，真的不一定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呢，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人生的无常啊。一般的人会发生，我们基督徒也是会，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无常的一个世界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好好的数算年日，意思就是我们要珍惜啊，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掌握。好好的掌握，我知道人生最遗憾的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你参加过告别礼拜，你最能够体会到。你看那个场面呢，多么多的这些鲜花。有的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说哇，今天这么美，这么贵重的鲜花布满的这个会场，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人生前家人不但没有送过一朵鲜花给他，你就知道这个叫做不同。当家人躺在棺材，你才送花给他，他闻不到，看不到。好，在告别礼拜，那最感人的就是遗属说出对死者的感念、感恩、感激的话，有没有？我相信讲的人一定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我们听的人也是很难过，也是很感动，有没有？是，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听了以后，常常会想说这些话多棒，多么的深深的表达那些亲情跟爱情的爱，有没有？可是我就会在问说，躺在棺材里面这样给里面这个人，不知道生前有没有听过一句？容许我这样问你们，是不是很多人没有听到啊？我相信的，尤其有一次，我更深刻的就是那一次，我刚好主持这个葬礼，告别礼拜。然后因为我跟这个家属很熟，结果又碰到那一幕讲那些感动、感念、感激的话。可是因为我太了解这个老人家过去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越听，不止感伤，坦白来讲，我是因为很难过然后。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就跟我太太讲了一句话，我说今天我主持的这个葬礼我最沉重的就是那一段时间。然后我跟我太太说，我突然有一个奇想 一样，他说奇想，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你会有一个什么奇想的人哈。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什么奇想？我就说哈，我就说下次如果主持像这样的葬礼的时候哈，然后呢这个遗属还是很感动感激的讲出这些感念的话的时候哈，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躺在棺材那个人起来一下啊，起来一下。讲到这个人，我太太马上就制止我，牧师怎么可以乱讲这种话？我说奇想嘛，奇想嘛，让我想一想嘛，奇想一下。然后他就问，那你要他做什么？我说他只要讲一句话，讲什么？太晚了啊，这样。当然我被我太太大骂特骂，哎，牧师人啊，我别讲了，牧师人怎么可以乱这样讲？各位，我其实很诚恳的告诉你，我真的是一个很不会有什么奇想的人。不过那一天我讲这种话，其实就是心里面很沉重，因为我自己认为45年前神托付我，如果刚才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的话，我自己自认为神的呼召托付在我的身上，好像是现代的以利亚先知一样，我到处去唤起大家将心归家，对不对？哦，但是你还有多久？我今年已经快要进入71岁了，已经是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你看嘛，我们还有多少年可以去唤起大家将心归家，是吧？所以只要那个事情发生的话，我相信 YouTube 第二天全世界大概有30亿的人会看这个 YouTube， 对不对？因为这个太神奇了。那不就我可以了了我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将心归家的这个唤起的这个使命吗？我太太说不要乱讲了，你还是乖乖的一个家一个家，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去唤醒大家将心归家吧。所以牧师跟我提的时候，我义不容辞，虽然是真的很忙，而且坦白讲，这次刚好很不巧，我来之前呢得了重感冒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神真的是扶持我啊。好，那我真的知道说这是我的迫切，因为知道神给我们的日子真的不多，你们跟亲人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也是不多，多少时候你烦你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在世边造成你很多的麻烦，甚至于生气，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天当他们离开我们旁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很遗憾，对不对？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回馈，要孝敬他们，照顾老人的父母，我知道也很不容易，可是有一天他们不在的时候，什么叫做珍惜？就是当我们这个关系结束的时候，你回顾起来在过去所建立着的关系的互动过程，你没有遗憾，这个叫做珍惜。没有遗憾叫做珍惜。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几乎应当可以说，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最少都还有属于这第三者，我们都还不够珍惜，我们还不够及时的去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儿女，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年日不多，我们好的珍惜。你知道圣经有一个故事，耶稣在快要被卖的那个之前，不是有一个玛利亚用贵重的香膏打破整个浇灌下来在耶稣的头上，有没有？门徒还亏他说，哎呀，这么贵重一年的薪水所要才能够买的一罐那个香膏油怎么这么破坏，有没有？其实我常常想到，我们要爱我一个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有的时候就像耶稣后来他骂这些门徒，然后肯定这个妇女所做的，因为他是为我的死做准备。所以我有的时候发现他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爱到一个程度叫做不惜代价，你知道吗？我们不要浪费。可是你知道，你为了要让孩子，让你的妻子，让你的父母知道我们那心里面对他们深深的爱，有的时候好好的破坏，这个叫做珍惜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在学术界一辈子都在教书，你知道一个教授，过生活很稳定的，可是呢他 他有限的这个教授的储蓄，他说他每三年最少每一年一定会带孩子在台湾去旅游，然后每三年一定会带全家人，他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到海外去旅游。然后他最近几年退休了，然后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顺便跟我说，他说高芳你知道吗，我现在退休了，储蓄全部花光了，现在只能够靠所谓的这个叫做终身，这个叫做什么退休的金，但是一般人你如果好好的工作了三四十年，其实你能存不少钱。然后他就讲这一段，他说我带孩子全家出国一次，在那个年代一次大概都把我两三年的储蓄就全部花光，可是他自己很满足，也很肯定他跟他的太太能够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养成了孩子也是对旅游对大自然的这种兴趣。还有他说了一件事，难怪我看到他们已经三代很少看到这个亲子之间那么的亲了，你看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在岁月里面不断的去下功夫去培养去建立。所以我们不只要抓住时间，有的时候不惜代价，好叫我们不会遗憾，好叫我们的对方，我们所爱的对方也永远会感念我们曾经坐在彼此的身上。所以今天因为是整个我们的这个特会的结束，我除了上面这些的话，礼拜五礼拜六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了，最后我就用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来结束。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的儿子告诉我的事情，我的儿子后来因为他也复召，所以在白欧拉神学院那么深造，那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第二个硕士学位，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刚好我们也外出，所以就没有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第二次。不过等我们海外胡适回来的时候，他就第一件事先就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他说爸爸妈妈我们今年的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我说什么特别？因为我们请到一个很有名的人，什么名Josh McDowell， 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人的话，确实是在美国的基督教界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演讲家。那我说他什么特别呢？他说不止这个人很有名，他今天的演讲很特别。那我说怎么特别？他说他今天的演讲只有讲一句话。那这个倒是很新鲜，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到这么会演讲的人。然后演讲竟然真的讲，我说真的吗？他讲一句话？他说是啊，他一上台他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在毕业典礼的演讲只有一句话。那我说那他讲什么话？他说各位亲爱的同学师长们，你们要好好爱你们的妻子，好好爱你们的儿女。然后再重复一次，就真的下去了。那个校长还听不懂。校长以为他下来拿讲稿还是怎么的。然后几秒钟以后还催他，你怎么不上去呢？然后那个教授说完蛋。校长终于回神，他是玩真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儿子还说，我们校长接手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交代下去，等一下给这个 Josh McDowell 的讲师费小小几块钱就好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我的太太在旁边听的这句话还向我亏了一下，他说对嘛，你看你们这些牧师讲到都讲那么长，你演讲讲得那么辛苦干嘛的啊。你看还趁这个机会亏我一下。我告诉你，这个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说上帝啊，让我有生之年有一次的讲座也好，正道也好，演讲也好，我只要讲一句就好就好。我本来是今天早上要讲这一句就好就好了，可是自己知道分量还不够所以你看我每场都讲了那么长的时间，一方面也抱歉让你们受苦了。不过各位你知道我的心意。所以我多么盼望说这三天你们所听到任何我所讲的话，甚至于包括圣经的话，你们可能都忘了。我也很希望我最后还是用加西马道尔这句话来提醒大家，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儿女，再加上一句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就对了。感谢主。